你是不是还在努力寻找增加更多网络订单和品牌曝光的方法呢？那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SEO 这个独门的技术哦。消波快与最准行销的独家合作，推出个人 IP 与企业 SEO 流量付费方案，提供全免费网站和 SEO 专业文章哦。有流量才付费，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想透过更多专业的 SEO 和文案服务提升品牌声量吗？这是我们特别为节目观众啊提供10位免费企业咨询名额，立即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填写申请表单，好把握这次机会吧。
好，大家好，我是 Lucas，
还有 Jaden。
好，我们今天进入了这个 SEO 特辑的
第二集
是有些东西还没补充到。
对啊，
就是时间太长没讲完，
总是要卖一点东西给大家。
好，有些东西给大家做推荐。
对，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收听者应该蛮多，不管是做个人品牌的，
对，
还是做企业的，他做服务的，都会觉得说，哎，想要布局一些 SEO 的概念
是
在里面。其实 SEO 我自己觉得啦，有些产业适合，有些产业不适合。那我们
说呢？
应该这么说，举个例子来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件事情在 SEO 来讲是比较难做到的。举个例子，我们是做 SEO 公司，
嗯，
然后告诉你说，哎，如何挑选好的 SEO 公司，推荐7家好的 SEO 公司给大家。第一家文案雷克，第一家消波快，听起来就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 SEO 它是需要一些布局的。那我们知道有蛮多的 SEO 公司，很多是会建议品牌自己养自己的 KOL
哦，
所以他的 SEO 写出来的内容，他就觉得说，哦，我其实是这个品牌的 KOL 对的代言，他可能内部养一个。那我们最常见的其中有一个 KOL， 我自己觉得他很厉害，他就是那个电踏少女
啊。
对，电踏少女它是一个科技类型的开箱，
嗯，
对对。那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自己的服务，嗯，对，然后但是大家都会相信他们的专业，而且他们就是透过这些就是女性的人在讲这个科技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蛮
厉害，
哦，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们最近跟了某一家的 SEO 公司合作，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名额，
嗯，
可以给大家
免费的，啊，
对，免费的名额咨询。
嗯，
可以给大家来评估一下你的产业是不是要做 SEO，
是，
然后甚至有一些免费的优惠给大家。
哎呦，厉害！
例如说，想不想要免费的网站、免费的这一些文章的撰写？
哎呦，
对，那可能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帮你们做 SEO， 有成效才收费，
有成效才收费。
对对对，
哦，不好吃不要钱。
对，不好吃不要钱。
哦，
但是请吃了要付钱。对，那用类似这样子的合作方式，然后可以给大家10个免费咨询的名额。
哎呦，10个哦，大家
10个免费咨询，
听到这个干货要抢要快。
对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不太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做 SEO 的产业，
欢迎来咨询，
欢迎来咨询啊，大小没关系，对，
大小没关系。
对，好 ，OK， 这是我
自己想要红也可以。
对对，这是我自己第一个部分，就是想
回馈听众，
回馈听众的一些部分哦。
感谢我们这个
我们的干爹的提供。
提供
对，好，
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上集有提到的东西，忘记跟大家讲，有两个网站，我自己会比较常用，有关键字
网络声量的这个，
对对，网络声量的
工具，
对。那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建议啊，
是，
对。那我们通常做网络声量工具最常用的大概就两个，一个叫做 Uber Suggest，
诶，
不是 Uber Eat 哦，
对，好像有看你用过，
对，看我用的叫 Uber Suggest，
对
对，这是其中一个。那你可以把地区设成台湾，然后用中文来查，那它可以找到每个月的网络声量大概多少。那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很常用的叫做 Google 广告，Google Ads 的使用方式其实很单纯，就是你让它扣一次钱，那个数据就会非常及时。而且
讲到 Google Ads， 那天看有一个 YouTuber 就可以破解这个人在 Instagram 或是在什么有没有自己花钱下广告，是有个路径可以搜寻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对，
是啊，全部都可以啊。
哦，
这全部都可以啊，包含是 FB 啊、IG 啊，都可以、啊。
对对对对，就
而且你还可以偷看他的文案，偷看他的素材，
这么厉害？
对对对对，那个我们在我们的广告课里面有教大家，
哎、广告课
请大家来购买。对，好，那第三集我们想要谈的东西是关于内容的编排。
你拉了这么久，终于要进到主题了。
对啊，我很担心大家还没有听到主题，然后就跳跳，
就已经跳掉了，很快。今天讲的是什么？
内容的编排。
内容编排。
对对对对。
所以在前面有这个底层架构稳定之后，内容编排也是很重要的。
嗯，
不然点进去就一堆垃圾。
对，那内容编排前，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我们称之为叫做深度路径的内容规划。
深度路径的内容规划。
什么叫深度路径的内容规划？就是从为什么开始，
嗯，
一直到最后，实际上它要订单的
产生，对，转换嘛，对，
产生
嘛，不然你前面都白做嘛，没有转换都没有用。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通常在撰写文章或者是撰写内容的时候，要先知道每一个路径怎么走，
嗯，
然后针对不同的 TA 做不同的文章的设计。
OK，
好，以我的产业来做举例好了，
嗯。
我的产业比较常出现的大概是三种人，三种 TA、嗯、第一种 TA 叫做一般顾客，就是他完完全全对行销不懂、
okay.
这是第一种 TA。 第二种 TA 叫做行销的专业人士，
是。
第三种 TA 叫做中小企业主、
嗯、
这三种 TA 大多数是我比较常见的 TA 模式。那沟通的形式呢，我们正常来讲我们也会分成三种类型的文章。第一种类型的文章就叫做 How to 或者 What is，
嗯，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类型的文章叫做深入解析专业的东西。第三种文章叫做推荐。
嗯，
那我正常来讲我会把这样的内容分成三个 TA， 三个板块。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内容矩阵，其实就是用这样的内容矩阵去思考有可能的主题有哪些。
嗯，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先去思考有可能的主题。
对，
我们通常会先做这样的思考跟这样的构想，然后才开始去找搜寻量比较大的关键字去做关键字的布局。
哦，
所以是先从 idea 开始，先从 idea 开始以后才开始去想我要写什么，或者去筛什么有流量的关键字。
是，
所以我们就会从第一个什么是叉叉叉东西开始，例如说什么是 SEO， 然后我想到了这个主题以后去 check 一下我的搜寻量多少， SEO 搜寻量多少，
是
SEO 搜寻量不好的话它其实可能不是第一阶段要做的、
哦、
或者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大概就几个嘛，就 SEO， 不然就是个人 IP 或者是社群行销打造、嗯、大概这是我们产业的这些简单的一些 insight。
对，
那我就可以先从什么是 SEO， 为什么要做 SEO 开始的作为第一个布局点。
嗯，
那这个布局点以后，然后开始告诉你 SEO 哪些技术，或者说 SEO 必备两大技术，网页跟内容，然后就告诉你什么是网页，
那什么是内容，
然后告诉你再深入的去分析网页的技术有哪些，想要建立 SEO 网站必备的三大网页技术、
嗯、三大网页技术、啊、六大诀窍。
对，最后事情，你如何判断一家好的 SEO 公司，请询问他这七个重大问题。
你、欸、这口吻跟我认识一个人好像、
哦、真的呢？
对，理财医生
好，不重要
okay,
好，这大概就是整个布局的模式跟方向。
对，
所以我们通常会先从第一个 idea 开始，
嗯，
这个 idea 开始check 一下我的这个搜寻量好不好，就是它是不是在风口上跟议题上。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非常很细部的一些操作，因为我再讲一个更细一点的东西好，真正厉害的 SEO 公司会看 trend。
什么是 trend？
就是这个关键字它有没有在成长、
哦、
它会跟你讲说、哎、这个关键字在这几个月的搜寻量它的 trend 有没有往上。
明白。
所以正常很厉害的 SEO 公司，他在操作 SEO 议题的时候，他是会抓那些 trend 的字，
嗯哼，
然后根据这 trend 的字然后去做 idea 发想，发想以后然后去做整体的内容矩阵。
是，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做。那 我们最常用的是刚刚介绍那两个网站的搜寻工具嘛，
Uber,
一个叫 Uber Suggest，
Uber Suggest，
对 UberSuggest， Uber Suggest， 你在 Google 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
okay.
第二个叫做 Google Ads， 这两个是我们最常用来搜寻声量的一些工具啊。好、那我们做完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内容矩阵的发想之后呢，做完发想之后我们就会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到底应该如何撰写这个文章呢？
OK，
其实撰写文章啊，目前来讲比较好的一些做法跟比较常用的一些基础是这样，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简单的介绍。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通常在做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规划的时候，我们先谈第一件事情叫做知识型，就是这种资讯型的文章的架构通常怎么做。资讯型的文章架构会先从来源开始，就是它是什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些东西，使用的场景有哪些。接下来呢，它通常会讲的东西叫做 tips。
OK，
或者是你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哪些事项。基本上这就是很完整的架构 SEO 的文章。那在 SEO 的关键的撰写的模式的方向中啊，它有几个比较常见的专有的技术。第一件技术叫做关键字的埋设。什么意思呢？就例如说我今天呢这一篇的网站主要是以 SEO 为主。
OK，
这个叫做我的 primary 的 keywords， 就是我的优先搜寻字眼。那通常这个优先的搜寻字眼呢，我不会做这么大的搜寻字眼。
OK，
我会搜寻的是比较称之为叫长尾关键字。也许我的长尾关键字就变成就是如何设计好的 SEO 网站，这叫做长尾关键字。所以在这个长尾关键字里面，它会包含几个比较 keyword 关键字，叫做SEO 网站，再来是如何设计 SEO， 然后再来是 SEO， 它可能里面就光一个长尾的关键字就会有三个关键字在里面，
就很像我们在弄 hashtag 有点像，比如一句话里面可能拆成几个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在做很多的内容的铺设跟编排的时候，我们要先抓到这个叫做长尾关键字，叫 long tail。 那我们要先把这个关键字，然后相对性而言它的搜寻的声量也大的，所以在这个搜寻声量大了以后，大概还有以台湾来讲比较常见的几个方向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第一种叫做加入地区，例如说 SEO 公司台北，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长尾关键字的规划。第二部分就是把这个东西再细分成更多细部的内容，例如说 SEO 文章如何撰写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再拉长，
再备注一下。
对对对，它有很多类似这样。那这个叫做 primary 优先关键字。
优先关键字。
那你在做这个优先关键字，如果它是长尾关键字的状况下面，基本上它会对这个 SEO 搜寻也会提高。好、那我讲一个我最近前阵子做的一个案例。我们前阵子做一个案例是一个宜兰的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
它是在那个礁溪。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长尾关键字叫做礁溪租车公司推荐。
哦，这个就可以，因为它是礁溪的嘛。
对，礁溪租车公司推荐，
这样搜寻起来会更。
但是我们在文章里面提到的宜兰跟头城，
但你不会被河运隔上盖过去吗？
他们还是很厉害啊。但是我们目前做的什么礁溪租车公司推荐，这一个目前是第二名吧。
哎呦，那很厉害。
对，这其实就是一些 SEO 东西的规划。但是你去看一下，我们通常在做一个长尾关键字的时候，其实包含是什么，就是租车公司推荐，如果你在那附近应该也会跳出来，或者是宜兰租车。
哦，宜兰租车，
或者是礁溪租车，
那就更精准。
对，基本上都会出来。那只是排名可能会不一样，
前后有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我这个关键字就吃到所有的字。那这个关键字它会布局在什么地方呢？它会布局在几个比较常见的地方，一个叫标题是百分之百必须要做的，接下来呢会布局在很多的小的副标，副标名也会有
标题跟副标。
对，而且标题跟副标很有趣的事情是你的位置也会决定了评分的大小。
你说它的搜寻的方式吗？
不是，
排版的方式。
标题它不是有很多字吗？
底下小标题，
就是大标题。
大标题。
大标题。我们先谈大标题，再谈 description， 再谈描述。先谈大标题。大标题呢，就是你用这个宜兰租车公司推荐，假设好了。你的标题要怎么样能够让宜兰租车公司推荐可能在前15个字出现，它的评分会比较高。
哦，是吗？
对。它的这个标题的位置有关系。
哦，所以不能加一堆符号在那边也很麻烦。
基本上就是你越早出现你的评分越高。
哦。
但是你要写文章你又不能直接把这个字拉到最前面。
对， 对。要重新再下标题。
对对对。所以你要让它能够变得更顺畅，它必须还是要有一些文案的基础跟基底。然后接下来是它的 H2,H3,H4, 这些副标题也会决定了评分的权重。
嗯，
它会让 Google 觉得这是一个专门在做账方面的文章。
哦，
对。好，这叫资讯型哦。那这种资讯型的网页啊，通常啊，我们会习惯加入 FAQ。
什么是 FAQ 啊？
就是问答，就是你可以加入一些问答，加入一些大家会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嗯，
对。那这些问题跟问答哦，也很容易被收录在 Google 里面哦。就 Google 里面不是有时候搜寻的时候它会跳出一些客户常见的一些问题吗？
对啊。
那这些都会被收录进去，可能它就会出现你的网页叫 FAQ。 那第二个东西是我们很容易或者是你比较容易被 Google 收录进去的叫做有列点式的答案。
有列点式的答案，
例如说给大家几个关键的方法，方法一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方法一介绍，方法二哒哒哒哒，方法二介绍。
哦，
这样子也很容易达到 Google 的一些范畴。那其实这都是在 Google SEO 技术手册里面，它会告诉你有哪一些东西他们会收录进去的。
嗯，
所以你就是照着这个技术手册，如果你的文章主要解决方式是他提到的这技术手册里面的其中一种方向，
是
你就照着他方式写，你就比较容易被收录进去。
哦，它有一个脉络可循的。
对啊，那它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这是叫做资讯型。对，那资讯型呢，我们通常的做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叫做内部连结。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你在写写写写写，会有一个推荐，然后另外一个文章
再拉到
另外一个文章。那这些推荐呢，通常就是深入主题下去的文章，
是
就我们刚刚提到内容规划里面的深入主题。
嗯哼哼，
那我们就跟随这深入主题，他如果一直看推荐文章，一直看推荐文章，他最后就会点到如何挑选一家好的 SEO 公司。
哦，
对，他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模式跟概念在走。好，目前 SEO 我们觉得最主要的主题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比较有购买意图转换型的 SEO 公司在做的 SEO 公司文章有哪些呢？嗯，大概的东西就是通常叫懒人包或者是推荐，例如说什么七大名店，台北布丁七大名店，
或者台北什么什么必吃榜，
第一名第二名，这种也很容易被收录，因为有列点。
对，
然后这种列点呢，它都会做很多外部连结。什么叫外部连结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内部连结就连到我们自己写的内容，
是
外部连结是我们连到其他人的网页。
哦，
Google 会去抓其他人的网页，甚至是抓这个网页的权重。我们讲权重哦，
嗯，
就是这个网页到底有不有名，你推荐了他的东西，他会比较容易把你的网站上面的权重也拉高。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写 SEO 啊，啊，为什么要去连到人家的网页？你们不是在帮人家做流量哦？没有，你在帮自己做流量，
等于是蹭别人流量。
对，蹭别人流量，这是其中一种做法。还有一种是什么？他会直接把对方的 IG 的文章
直接
刊录在你的网站里面，
等于就是导他的流进来这边。
对，就是导他的网站权重或者是他的一些权重，拉到你的网站。
欸，会耶，会耶，会，我常常看到这种东西。
对，
在 Instagram
这个都是 SEO 的一些技术。
嗯，了解。
然后你在这里面再谈了之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SEO 的技术，啊，欢迎来跟我们咨询，然后就有一个按钮。
啊，这样就可以转换了，
这样就可以转换。
是。
那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台湾比较常做的是这样子的转换啊。我觉得国外就更厉害了。国外他会做一个更厉害的东西是，通常在看这个文章了以后，他会再送一个小小的赠品。例如说，他就跳一个页面，想要知道更多 SEO 技术吗？这本电子书送给你。对，然后里面有70页写关于7点 SEO 优化的必要知识哦，你只要填入 email 你就可以收到这本书，
是，
他就会把这个流量转到他的 email， 用 email 跟你沟通
啊，就导到上次我们提过的，我记得很久一集有一提过的，
就叫做 email 漏斗行销，没错，
还可以并在一起弄，
对，那很多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是，
这其实就是一些内容规划最常做的主题。那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在 Google 收录里面以近期来讲特别重要的小技能，
是
如果你的文章想要被人家看见，
嗯，
对，你不仅仅这个架构要
对，
最后一个部分呢要提到的东西就是你的一些文章的格式也要对，
文章格式要对，
现在 Google 很喜欢表格，所以你只要在你的文章里面多加入一些表格的分类
哦，表格分类可以，
对，用表格的方式呈现的话会比较容易被收录进去哦，
哦，
甚至排名也会比较好，
这个可以，这个分类是可以的， OK， 所以今天呢这个第三集，
对，
然后我们大概聊了一些蛮多有关于内容编排的部分，当然前面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业
配的东西，但我觉得很多的技术跟架构呢虽然听一听之后啊，好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真的还是在跟各位分享的时候，真的可以跟我们说私底下的所谓的沟通。然后我们 Jaden 干爹呢，也有提供10个名额，
干爹，
不管你是大或者是小，都欢迎来咨询。而且这个还有10个名额可以免费做，不好吃不要钱，对吧？
对啊，所以因为一直有观众一直敲碗说叫我做 SEO
啊，
但其实说真的就是。因为我一直有提到说其实 SEO 的流量它是非常非常难抓到准确的流量，
所以哪怕你自己想要做个人的 SEO 好像也都可以来找你啊。
对对对对，
他自己想红的话，
或者是因为我们是文案公司嘛，
对，
再提到一下，
帮你抢
文，我们是文案公司，所以如果你会有需要任何代写也可以找我，
所以产业应该就很多，我随便想到你做保险销售的啊，做这个房地产销售的啊，做这个乱七八糟，反正只要是跟业务相关类别也都可以做个人的 SEO 去做一个安排，
对啊，其实很多啦，我们写过太多相关的一些文章，甚至还帮人家出过书都有，
是，
对，帮人家出过就是医疗的书啊，
这个太厉害了
对，就各式各样类似保健类的 啊，然后也帮人家出过什么如何做设计啊之类的，
好，只要有跟 SEO 相关的再欢迎跟我们联系，
对啊，就给大家内容上面的一些构想跟安排，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科普，让大家能够从这些东西去学习 SEO 的概念，
是，那今天已经超时了，我们就是聊了差不多有关 SEO 的东西，欢迎跟我们联络，跟大家聊到这里，我是 Lucas，
我是 Jaden，
好，我们是肖不快，大家拜拜
拜拜。